各位好，今天11月1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昨天呢看一新闻，这心里啊就不舒服，特别不舒服。为什么呢？是有两个人呢被中国大陆通缉了。这两位呢，应该各位有一个耳闻。一个呢叫八囧，另外一个呢叫闽南郎。他原名呢好像八囧应该叫温子瑜。然后呢，闽南郎叫陈百元，那差好像是叫这个名字。为什么被通缉了呢？是这样的啊，二人长期发布传播抗中保台、医美谋独等煽动分裂国家言论，大肆攻击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欺凌迫害在台大陆配偶。充当民进党当局网军侧翼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华势力急先锋马前卒，造成恶劣影响。那当然，各位应该是都知道这二位是干嘛的，并且呢，他们在哪儿也都知道，因为他们在台湾嘛，对吧？OK，为什么说这事儿？我觉得自己就是很不舒服呢。这个新闻，那前段时间有一个人也被通缉了，就是台湾那黑熊学院的沈博洋吧，应该叫做。是，主要是觉得你说我这做了好几年节目了，对吧？然后呢，名声你说不大呀，也不大，但是也不是说那个小卡拉米，也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声名啊。但是呢，这怎么就轮不着我呀？这好事怎么就轮不着我呀？对不对？你说这个，咱不说别的，说沈博洋，哎，这个人家正经有机构，那八囧比我有名多了。那你说要在整个华人世界里，知道我的人至少不比这个知道闽南郎的人少吧，对吧？哎，这你看，我也一直这个对这个对大陆各种政策进行批评，然后呢也认为这个台湾应该独立，或者至少是保持目前这种现状。我这不统不独，然后呢事实独立，这个也一直在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轮不着我干这事儿呢？你也通缉一下我呀？这可能又有人说了，说散人，你现在怎么这样了？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想要一个就是所谓的这难民身份，或者是说政治庇护？这事儿用不着这个，兄弟，我这么多年了，想拿这个拿这用这种方式拿个绿卡啥的，或用不着这个，直接就可以拿，这是不用加这道光环啊，给你弄这道光环。那这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啊，这随便就是跟因为节目效果，咱给大家开个玩笑。那为什么说要把这二位也给弄到这个通缉这一块，而且是一个泉州公安局？我一看见落款，还特意啊去给他放大了看了一眼。哦，泉州公安局的公章，这说白了就是你的级别不够，我就用这种地方性的公安局，一个呢是警告你，二一个呢是羞辱你。就是你还没有资格到达我这个高度，因为公安部整个的进行这种部署，实际上来讲，上回我跟大家讲了，沈博洋那个也是，为什么是重庆出这个文，就是呢以案件的发事件的发生地或者是影响地来进行这个通缉的。所以呢你公安部发就当然了，是全国性的，这个用不着，就是当地就可以了。泉州那块呢，离那儿又近，级别又没那么高，哎，你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哎，让你这个就让你不舒服一下。而且呢，对于他们这个，我们都知道通缉是没什么用的。那你想想看啊，这个通缉，你有台湾的执法权吗？那会不会给他们造成影响？也会。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东南亚这一边，包括像这个中东那一边。中国的这个手伸的是挺长的，对吧？就又说起这泰国被从泰国被抓走的那位桂民海，桂民海老师呢，就是在泰国直接被绑走的。那你要是去马来啊，或者是去印尼啊这些地方，也跟中国的关系呢，足够让他们，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把人绑走。当然你要说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啊，这日本可能性不大，但是呢这些东南亚这边国家就不太好讲了，对吧？这是一个给他们会某一些地方的出行造成麻烦。那至于说发达国家，就像你比如说这个西方国家加上日本韩国，这个没什么可能性。一个呢，当地警方不可能配合你这事儿， 你就是哪怕你上了给你弄了一红通，你都不太可能让当地警方配合你干这事儿，因为人家红通这个你就是抓获这人了，一问到底怎么回事，对吧？这个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据可查呀。那么你牵扯这种政治性的行为一定不会配合你的，所以呢到这倒没事，但是也会给这些人造成一定的麻烦。而且这个通知啊，就是这个通缉令啊，实际上是一个还是真的挺措辞还挺牛逼的。为什么呢？他其中有一个说所谓的这个攻击路配，其实他们所谓攻击路配，我看了看，人家也没有说你在这儿好好生活的攻击你啊，对吧？他实际上都是那种像什么小威啊什么那些人，那号称武统的这些人他才攻击的，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他这个不说台湾当局，他说是充当民进党当局的网军侧翼，这就很有这个措辞就很讲究了。然后呢，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整个攻击台湾当局或者中华民国这个当局，他上面不承认中华民国啊。那这个那实际上而言，就把国民党也搁进去了，就是你攻击的是整个台湾。如果他一旦只攻击这个民进党呢，哎，这就有比较好。因为你民进党只是一个台独的啊代表，虽然你现在执政，但是依然是攻击你，哎，就是把你这个把你列单独列出来，把其他的好人，哎，画引号这个好人给你要摘出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呢，主要是吓唬人，吓唬很多的台湾的这种民众，让你们呢不太敢这么冲这么跑出来。因为很多人他毕竟在，因为台湾那个位置嘛，去东南亚呀，或者去新加坡，包括这些新加坡啊，什么这马来呀，什么印尼，反正这一大溜，泰国也经常去。那这个呢，吓唬一下。如果一旦说这样的话，因为是稍微的有知识一点的，都会知道这些地方并不安全。那如果一旦上这名单，说不定你从此就算是这个什么了，哎，就算是不太安全了。虽然不一定真有事儿吧，大概就是这样。至于说吓唬得了吓唬不了吧，哎呀，这钱给的少了点，对吧？是情节呢，如果能被抓获呢，是情节给予5万到25万人民币的奖励，钱确实少了点，真的，这个多给点，显着稍微有点重视，这点钱，也可能对很多人是有点吸引力吧，哎，反正大概就是如此，这个就是一个小事儿，哎。那另外一件事呢，跟各位想聊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呢有一个东西，就是医生的这个降薪潮蔓延，有基层医生啊哈降到2000-3000，部分地方呢出现兼职开滴滴送外卖的情况。这个呢是一个国内比较著名的研究机构叫格隆会的，然后呢根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来说的总结，哎，说的一个事儿。经济观察报呢，这当年我还在上头写过很长时间的专栏，大概而言吧，也算是中国二三线媒体里比较良心的一个报纸了。因为这中经济这件事情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对吧？它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所以呢，经济类的报刊杂志呢反对也比较多，包括财经啊、财新呐，然后那个就是经济观察报这样的都有的，二十一世纪商业导报什么的都比较，就是反贼比较集中的地儿。那这个事情我听了以后，马上就给那个就问了一个正好给我发过这消息的一位大夫，就是他是在那个某医科大，就是附属医院在工作。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们这个是不是真降薪了？”对，其实这事儿我是知道的。肯定是降薪了，但是降多少还不知道。他就给我列举了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会诊的讲课的灰色的这种收入就没有了，对吧？另外一个呢，明的奖金呢降了30%，就是医科大附属医院明的奖金降了30%。那现在呢，可以这个维持啊这基本的生活，就是这种好的医院呢多少还是会好一些。那小孩呢，因为医生啊还是就是受教育程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那这个世界上，就是说在任何国家里，医生都是在顶尖的这个受教育程度高的这个群体。那他呢就希望自己孩子也肯定受教育嘛，小孩的辅导班。小孩的辅导呢，就是除了这个英语之外其他就全停了。为什么？交不起了，对吧？那 而且呢，他就说嘛，说他们那边县一级的医院是什么呢？县级医院呢，每月呢大概是2000到4000左右的绩效，然后呢，有的医院呢就是建了很多分院吧，运营成本呢就不太能好使了，就是县医院呢就给抵押给银行了，这就是他们目前所收到的这个钱的这个多少，就是大概呢大家都已经降了。那而且呢，现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北上广的很多医生，周六日呢，就来这个县医院，要挣点外快。以前他们不往县里跑，就是怎么也往县，有时候会往县里跑，但是干嘛呢？就是飞刀。但是这个飞刀呢，也基本上而言去那种一二线城市，像县城他们是不往这边跑的。一个呢，是因为啊，县城的条件，医疗条件不足，你的设备不足，这就跟我炒菜似的。有一天我炒菜，那你看，就这我说到吃了，这可能这是我真正专业吧，大概是这样的。有一天炒菜，然后呢去人家家里吧，一看这菜，这菜我会炒，我来吧，拿出一锅来。这锅是什么锅呀？这锅是粤菜厨师常用锅，什么呢？特别薄，特别小，那个东西火上得快，锅气重，对吧？那个玩意儿我没用过。我用的锅是普通家里的这种炒勺炒锅，那个东西是特氟龙涂层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而且是什么？是平底的。他那锅是什么呢？他那锅是圆底的，我就没用过。我拿这东西我就惊了，我这到底怎么使？因为你那个一锅壁一薄啊，然后呢这个锅一小啊，它菜的份少，就是它每炒一份菜的量也小，然后呢你控不住这火。他那灶还是特邪门的灶，就是呢是那种专业灶。这专业灶那火，各位你们知道那火多猛啊，你哪一般在家里使的那火你控得住吗？咔咔一炒，然后一看糊了。你这个您就知道这还是就是个炒菜呢。那您到这医生这儿，拿起一把手术刀来，你周边这套东西还有你的这个护士给你的配合，对吧？虽然他各种手术的术式都基本上是过程是一致的，可是这个总有一些配合度的问题。我认识很多医生啊，用惯了的护士都不愿意说换，为什么？因为手术室的护士跟某一个医生配合好了，那是锦上添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所以他这么过去了，那飞刀那去县医院怎么去？你去了之后，你他的那个手术室的设备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哪怕熟悉了一溜，你也觉得不太好使，就跟我拿其他的锅炒菜基本差不太多的。当然人家可能比我牛逼一点啊，这个人家可能在那些地方还可以能正常发挥到自己水平的七成，可能就解决很多问题了。那在那之前，这些地方医生不愿意去，北上广的医生是不愿意去，做飞刀都不去，为什么？因为就怕出事，这个东西万一出事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怕就现在也要去了，这是为了挣钱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条件一般的省啊，就是很多医院就维持不下去了，对吧？那很多的这医院主动申请降级，那降级为什么？因为你降级之后，包括人员的这个工资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待遇啊或者其他，我就可以往下降。而且呢，他那个就接收的人可能就大概就不是像原来那么多了，而且呢，他也可以这个各种各样的指标往下降了，他的成本就节约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现在这些事情最要命的是，就是医生本身就出了问题了，收入出问题了。那出问题之后怎么办？尤其是小地方的医生，那开兼职开滴滴送外卖，不是说呀哈，医生啊，不能脱下这白大褂，人家是大学毕业生要脱下长衫，医生呢可能脱下白大褂，不是说不行啊，这事儿就是你可以嘛，没问题，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其实所有的国家里，对吧，所有的国家里医生都不是一个过剩的职业。对，你可以说立功，对，你去那个搬砖的，然后呢这个打螺丝的你过剩，甚至于 IT 工程师都能过剩，但是医生从来没有过剩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过多的时候。那你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医疗这上面都不一定够使。我们都知道啊，中国 中国牛逼啊，中国的医生为什么很多时候其实手艺并不差，在哪儿啊？因为他的负担非常的重。我们在中国都国内看过病，然后在这边在日本这边也看过病。那第一次来日本人看病的时候，我去那边去楼下那小医院的老医生，我特别惊讶，他拉着你就给你聊没完啊，你多吓人呐！医生拉着你跟我又不愿意跟医生聊这聊东西，人家拿起那个拿从那块，哎呀，照那护士，你给我拿那本书过来，然后赶紧拿过来给你，你看啊，你肌肉是因为这条。这个位置上的出了点问题，所以你哎，这个你锻炼的时候受伤了，然后你导致了什么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结果，咔叽咔叽给你聊一通，我就听着。您也知道，就我这日语，就哪怕有翻译都不好使啊，就反正就在那儿就听着。以后我去那医院，我都特犯怵，就这个原因。那中国的医生，您见过有几个这样的？我打一开始就没见过这样的啊。就后来可能有一回有后来好一点，为什么？因为有钱了，有钱了干嘛呀？就是去那医院是私立医院，而且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是什么那个和睦家或者反正就是那种医院吧。哎，人家那个或你给的钱多，然后跟你聊两句。如果一旦说你去那种普通医院，你去看去，那医生啊，两分钟就给你打发了，对吧？这个中国的医生都是这么忙的，这种状况一上午看的这个病人啊，这不是开玩笑啊，中国医生一上午都看的这个病人可能顶着我们楼下的老医生啊两三天的这个工作量，真的就大概真的能到这种程度上。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的医生他紧缺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人没办法，收入没有能够得跟他自己的这个相匹配，那干嘛？那就只能够因为没有办法去养家糊口的时候，那你干嘛？你就去干别的呗。尤其是很多时候呢，医生呢在很多地方是一个高收入群体，对吧？他在原来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在收入了，然后你这个下来，可是你的这个原来的收入所给你带来的生活你改不了。你比如说像我这位朋友似的，对吧 ？OK， 那他呢，他就孩子原来上了那么多班了，那你只能。你不可能完全停掉，你还得留个英语吧，对不对？这是肯定的事情。OK， 那供房子买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房子，比如说啊，买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是在他原来的收入能够轻轻松松啊，从从容容支付的时候，不会连滚带爬的时候，那现在连滚带爬了，对不对？怎么办？这就是问题。所以呢，只能够开源，去干一些原本不应该他干的事情。我不是说看不起这个开滴滴或者送外卖啊，可是你让一个受过这么多年教育的一个专业的这方面的人士去干这个，而且他又不是说没有活可干，他只是因为自己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付一个体面生活的状态下去干去，那你怎么办呢？就这个就像我这哥们说的似的，说这个郎中失业啊，哈，真是千古笑谈，尤其是在一个所谓的盛世的时候，对吧？你现在一说起来，你太平盛世吗？盛世不好讲，但是至少太平的时候郎中失业，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扯淡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搁现在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你不光原来一直在我们说医疗这边有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你的这个医保的问题，对吧？那你现在的这个药仿制药的问题，那现在还有一什么，就是医生的问题。就是他的溃败是整体性的，你如果你把这一波人他自己不太能够养活自己了，那你说老百姓看病怎么办？没有的办法呀，没有办法呀，对不对？包括你的这些检查，现在医生很多的时候你不开一大堆的检查单子他都不给你开药的，那这些检查是不是也要落到医保里，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不能够做这些检查了，医生很多的时候他就只能够凭自己的经验，凭自己原本的这些东西去给你开这药，而开出来的药要不然是仿制药，要不然中成药，那这些药效成疑，哎，比较让人怀疑这些事情，那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我就大概只能说可能这个有只能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大家活不了那么久的时间，可能对养老金的压力会小，那大概可能因为可能会是这样的。那 这说不定也是在下一盘大棋吧，对吧？不然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很多地方的这个人，寿命就是，比如说平均有火葬场的人，哎，然后呢，这个统计了一下死亡这个年龄，大概现在是六十八左右，我看的是数据68左右。那有岁数大的，但是有岁数大的，对吧？但是呢，这个平均差不多68左右。那68这块儿，那你看你才领了几年退休金呢？你不就挂掉了吗？对不对？也是非常非常正好的事情，连死亡都在为中国的崛起做出贡献，那当然是最好的了。所以那大概也是一盘大棋，也就是说，医也不好使，药也不好使，然后呢，这个整个体系也还没钱，所以呢，就整个这盘大棋就盘活了。就恰恰是这样的，这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吧？这种事情，那变成了这整个我们王下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包括养老金，包括其他一些的这种一盘大棋的这种美好的前景，对吧？当然，很多人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第一次打开电视机啊，可能是说，哎，现在不是都是说，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都很高了吗？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那个人均预期寿命非常高的那个数啊，是现在刚出生的那些孩子们，他们有可能活到那岁数，这不包括您，也不包括我，对吧？当然，您家有长寿基因，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可是，一般来讲，这个玩意儿不包括您，也不包括我，这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呀，就现在所谓的这个降薪呢，包括怎么样的整个的医疗体系，那我那哥们儿就说了一句话，说呀，你的估算有可能还是乐观了，就是我用我估算的，就是因为这是不是我估算的啊，是国内的清华大学的一个估算，是35年的时候中国的医保社保会出问题，就是已经就是直接见底。那实际上，它是一个两个时间段，一个是30年，一个是35年。我估算着30年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呢，这位说了就说了，说哎，说30年你都乐观了。如果往下这么走的话，30年确实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数字了。你要如果整体的这种崩盘，就是它也不能叫崩盘，它叫溃烂。这种东西只能叫溃烂。这种直接的这种溃烂以后呢，那就是。你不会看到说所有人都看不起病啊，或者如何如何，你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医生他渐渐在流失，对吧？那包括很多的这个护士这些人，因为护士可能是还得更那什么一点，或者是呢，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红包啊什么的又再次兴起，因为这个医生这块他需要有一个收入嘛，对不对？你这不给他不肯定不行。那这是一个，然后呢药品，对吧？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各种服务，就基本上而言，就你会看到它会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态势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活呀出问题，往往不一定是一次性的这个事情就出来了，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像慢慢往下滑下去。我见过很多人，有没有那种因为一件事直接整个生活垮塌的？有，那个很惨烈，对吧？那个很惨烈，那个呢也更容易让人觉得说有一些这个惊心动魄。但是如果你看一个人他的生活一直这么往下滑，一直这么往下滑，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不会有什么惊心动魄，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就是缓和的余地，他只能够一点点的往下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一个挺不是滋味的事情，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的？有更多的人就不看不起病啊，或者是说那些病的那些药物啊、医疗啊出问题，而本身把这个怨气集中在医生的头上，他又没有办，医生也没有办法的这种状态，他自己琢磨着，我今儿加完这班，我还得去跑俩小时滴滴，才能够付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上某一个补习班的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